我打电话给道路紧急救援服务，当我等待拖车前来时，我默想事情发生的经过，在这一段20到30秒时间里，我到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觉得惊慌，为什么一切显得这么平静？我慢慢的想清楚，30年来我几乎每天都练习静坐冥想，我的意识已经习惯非常安静和平静的状态。在危机发生的瞬间，我的悟性在熟悉的内在静默中找到庇护所，我进入了冥想状态，从这个纯粹智慧的地方出发，某种高于我的心灵力量接管整个环境，立刻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没有决定要怎么做，我只是找到核心，从这里出发。拖车把我带到服务站，我的车子扣在拖车后面，途中他跟我谈到更惊人的事情。你知道那个轮胎不见，只剩下一个金属圈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在这么大的雨里开得像你这么快，只靠金属圈，你没有撞上栏杆或是别的车子，真的是个奇迹。小姐，你一定有个守护天使，或者有某种看过你的东西。你说对了，我柔和的回答道，我相信我有。那天下午我距离死亡非常的近，我很确定我如果我没有建议在静坐时找到核心的习惯，我会惊慌失色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由于我把心灵抽离出来，这位守护天使才得到空间来掌握方向盘，把我带到安全地方。每个人的意识都有一个本垒，都有一种自然进入的悟性状态。有些人的本垒是恐惧，有些人本垒是反应太过强烈的心灵，无法停止对一切事物的强迫性需求。有些人本垒是迟钝与缺乏自觉，你越是用静坐等认真做法培养找到核心的习惯，它就越能够成为你的本垒，让你时时刻刻活在宁静的状态里。由内而外，由内而外做法随处可见。我们把自觉带回心中，然后更有效的采取行动。如果你要教小孩丢球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先示范给他看啊，指导他必须把手背伸长，当他把球扔出去的时候，球会轻易的飞向远方，他必须先把球往相反的方向带一下，他要往回拉以便丢得更远。多年前，我的第一位灵修老师借用射箭的比喻来解释这个原则。为了射中靶子，我老师说你必须把箭往回拉，直到它去完美的静止状态，然后你放掉箭，它就会前往你要去的地方。你的自觉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我老师说，想要有效的思考、行动、主动因应困境，你必须先把自觉拉回心中静默永恒的地方。之后，当你对外界采取行动，你的做法和你的想法就会清晰有力。印度教的古老经典《福泽之歌》教导行动的真实技能。1000多年以来，这本书一直是了解由内而外的生活原则的入门书，在生命中先得到完成。这本书指出，在采取行动，在心中的静默状态建构自己，然后往外伸出触角体验生活。人们问我如何能够完成这么多事情，如何得到这么高的创造力，我的书和电视节目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灵感，我总是提出同一个答案，静坐。听到这个答复，别人往往会扬起眉毛，露出惊讶的表情。于是我继续说明由内而外的原则，我越能开发自己的意识源头，就表现得越有力量，好像有一股睿智慈爱的力量在推动我，关怀地引导我走向正确的方向。你如何找到自己的核心，由内而外的主动过生活呢？你可以对自己做出最重要的承诺，用某种形式在心中定期的跟内心做联系。你可以透过每天的静坐、祷告，或者是花点时间安静的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察觉心念之间的静默，即使一天只花几分钟的时间，也会对你意识的品质产生明显的影响。往里头走得越深，出来的时候就会得到更大的成果和力量。当你展开一天的生活，你可以记住这个原则，找到核心的意识就是对别人讲出重要的话语时先停顿一下，进入关键的报告之前先花点时间把自觉拉回心中，在冲动的反应之前先回到核心，做出情绪主导决定之前先停下来想一想。你要跨出第一步的是，每当你觉得害怕、困惑、快要受不了的时候，就要重复一下做法，找到核心，从这里出发。把这句话当作颂词，停下来做几次深呼吸，想象你的视线往回拉，或者是往上抬，用观赏电影的心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走进目击者的意识， 单是记者要找到核心就能立刻改变你的感受。你看过轮子转动吗？轮子的外缘转得很快，轮子的中心却动也不动，它保持稳定在这个静默的一点的四周。一切的运动都可以存在，我们可以记住这个美好的模式，用它来记忆自己动的中央是静。我们要成为意识之轮的核心，运用生活的觉醒。我跟你分享许多经验，我谈到这些年来我如何运用本书的原则，创造出精神上的自给自足，为这些秘密赋予具体的名字，详细的描述他们，使我更明白他们的真实与力量。他们借着这一刻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想出一个新的练习，只要我觉得焦虑不安不快，或者是远离了我的核心，我就把十个原则想一遍，问自己当时没有做到哪一项。当然我总会发现我违反了其中某一条生活原则，因而情绪不佳，然后我用我给你的所有建议来提醒自己，立刻把建议用在自己的处境里。这些建议总是让我学会必须学习的功课。例如，假设我跟一个朋友的谈话发生冲突，挂上电话时我觉得很紧张，我一发现自己处于焦虑状态，就问自己说，此刻我忘记了什么真理，我必须记起哪一项才能超越这件事。然后我回想十原则，看看目前有哪个适用于目前的挑战。我先思考秘密二，生活的目的是成长，成为你能力所及的最好模样。我提醒自己，跟朋友发生的这段经验之所以出现，一定是有原因的，而不是上帝要迫害我。我平静下来之后，我继续想思考秘密四，一切障碍都是隐藏的功课，敬重他们，向他们学习，我应该从这件事里学到什么。如此一来，我更了解这段对话，更明白自己为什么对他的话那么敏感。秘密五，你的心创造出对现实的体会，所以让阴灵成为你的朋友。我立刻领悟到，我绝对没有做到这点，相反的，让我的心说服我，让我相信种种不存在的负面情境。我一想明白，念头就变得积极关怀。例如第五章谈到的一样，秘密八，所有的感情都是镜子，所有的人都是老师。我想到投胎前选择今生老师的那个故事，于是我问自己，我选择这个人是希望他教会我什么？这个问题帮助我思考这件事的整体意义。还有秘密九，真正的自由源自于面对生活的态度，而不是生活给你的限制。不好，我心想，我是被动的态度来接这通电话，所以才会这么激动，难怪我觉得这么难受。我必须找到自己核心，从这里出发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几口气，让自觉进入心中。我立刻觉得更平静、更稳定。在这片平静的空间里，我对这段谈话得到新的体会。现在我知道，我必须打电话给对方，解开彼此的紧张情绪。真正的稳定，并非来自回避改变与行动，而是来自一种了解，知道自己已经停泊在心中永恒的地方，可以越过外界变迁的波涛，在起伏的波浪中存活下来。整个过程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，借着记住十原则，我回到自我的最高层次，回到最睿智的自我，在当下掌握住我的意识。往后几个月，我逐渐完成这本书。我每天练习十几次，重新反省十个秘密。有时我充满热情，有时我必须强迫自己再看一遍。即使在一开始，我的心仍然嘲讽地说，是啊是啊，我晓得秘密七，你不爱你自己。坏习惯总是很难消除，但是到最后，无论只花上几分钟还是用了几小时，我都能从失控的状态转为充满力量，从绝望变成自信，从焦虑走向平静。我希望只要你心情不佳，就运用这十个原则，无论何时你都可以运行这些神圣的道路，从外界轻松地走回内心，从恐惧走回自由。当你知道如何回到内心的庇护所，如何呼唤内心的智慧，你就能得到信心与安全感。你永远无法从外界得到这些东西，你反回内心不是为了逃避，而是为了重新出发，得到更多力量、热情与勇气，创造理想的生活。 当一切事物分析崩离最高的自我，你的生命的静默核心将会稳住你，好与坏的漩涡围绕你，像孩童围住室友带子的柱子，但是核心还是很稳，纹风不动，无法触及。最高的自我完全不受心情起伏的影响，它是永恒的祝福，绝对的纯净。我最近到佛罗里达州去，我开车沿着双线道的高速公路往前走，公路蜿蜒的穿过佛罗里达珊瑚礁，我这个方向的车流行进非常缓慢，我的车用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前进，我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自在，我很不耐烦，希望赶快抵达目的地。我晓得这只是暂时的状况，还是整个路程都会如此的令人挫折。我希望我知道出了什么事。我心想，或许前面有一辆卡车或者是拖车挡住了大家，也许出了车祸，或者是有路面在施工。突然间，我在公路的旁边看到一个巨大的招牌。别担心，有耐心，再过3英里你会抵达通行区。我惊讶地看了这个招牌，它好像恰巧为我放在这里，向我保证问题不久就会解决。它提醒我在旅途中要有耐心。 我非常感激决定摆这个招牌的高速公路局的员工，他决定在这种正式的高速牌上采用热心亲切的话语。我放松下来，现在我明白这个地区只是车多拥挤，不久就会通行无阻。我继续往前开，这时我发现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享受在车窗两边的美丽海景，我欣赏吹进车窗的和风， 我微笑着，我知道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那个招牌。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岂不美好？我对自己说，如果我们一觉得担忧害怕，某种宇宙力量就会出现对我们说，别担心，有耐心，你快到了，岂不是非常的美妙吗？在人生的每一刻，你是生命的主人。只要站在生命的静默核心，你所在的位置就是你必须置身的地方。就在我思索这个神奇的想法，思索我们是否能够预知每一件事情时，我看到另一个招牌，我看着它不禁大笑起来。惊喜湖，太完美，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得到一张生活的地图。就在这一刻，我来到了惊喜湖。我摇摇头，想想自己有多少次在毫无自觉的状况下走向了人生的惊喜湖。我想到过去无法预知的许多事情，无法料到的许多挑战，那时我原本可以挂个警告牌的。然而我也知道，我的灵魂成长来自于我面对生命中的每个惊喜湖的态度。每次找到路返回核心，我就得到更大的力量与自由，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能够夺走他们。我们的生命路程也许没有清楚的标示，也许没有佛罗里达那面鼓励加油的招牌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，如果我们有耐心，一定能越过障碍继续向前。就是转弯的地方永远有惊喜湖在等着我们。